弟兄姐妹平安，辛苦各位了，刚才读了很久，其实从41章开始，从约瑟的这个拯救，一直到44章，全部都是他们的相认，所以我原本有意呢让大家直接把41章一直读到44章，但如果读完的话呢，我们今天就可以结束了，我们开始前先是有一个祷告。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你的话语，也让我们看到从约瑟的事迹上与他哥哥的相认，让我们体会你的恩典，体会你的怜悯，体会罪是要被追讨的，看到你公义的手正在施行审判的工作，但在你的公义之下，你仍然有怜悯给约瑟的哥哥们，就像你怜悯我，怜悯我们，不按照你公义的审判来对待我们的罪一样。我们求助你，帮助孩子在接下来所传讲的，从你的心意当中，能够看到你公义与你的怜悯并行。把以下的时间交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一个人得罪你，他原本是有权柄在你的身上的，他可能是官居高位，可能是在工作当中的，是你的老板，甚至是你的同事，也有可能是在家族的当中。我们中国人很有一个有趣的说法，叫做多年媳妇熬成婆，也就是说每一个媳妇将来都是一个做婆婆的人。那么如果她被自己的婆婆恶待，那么将来当她自己终于翻身可以做婆婆的时候，她会怎么样做呢？就一代一代的把这个恶待媳妇的传统进行下去。所以我们人往往是这样的，我们当我们被得罪了，我们通常有两种的反应。一种人呢是以公义他所寻求的公义来去反应的，我一定要报仇，我一定要报复回去，我一定要让你体会我当初所体会的一切，我要让你落入在我的手中，就像当初我落入在你的手中一样。那这个可能被看为是公义的。另外一种人呢，可能没有那么强硬，可能没有那么的那么多的想法，想要跟人和好，所以就不管之前的罪，不管你之前得罪我的问题，我们就和好就好了。那么往往我们也知道，这样的人他会一次被欺负，还会再一次被欺负，通常我们管这样的人叫做老好人，对不对？那他是没有原则的。那到底面对别人得罪我们，我们应当有什么样的原则呢？圣经是如何教导我们的呢？那在前面几章我们讲述了约瑟，他是如何被他哥哥被他的这些哥哥们迫害的，然后卖到了埃及地去，所以他们着实是得罪了他。那他也是真的被伤害了，因为他在埃及地13年之久，不单单是在牢狱里面，还是在人的底下去被卖为奴隶。那么我们在之前的章节看到约瑟见法老的时候是30岁，正当是而立之年。那之前13年的奴隶的生活和牢狱的生活结束了，现在他官居高位，生活富足。那接下来7年的收成刚好证明了在上一章他解梦的时候向法老所述说的是完全的准确的。接下来有一个奇特的神迹，就是有7个丰年。那这7个丰年让整个埃及地甚至全天下都有丰富的出产，所以他就遍行埃及全地，按照他之前向法老建议的，把1/5的收成放在仓房里，而且经文说他聚敛的甚多，甚至无法计算。经文形容是什么呢？像海边的沙一样，粮食都成了像海边的沙一样，根本是无法计算的。那很奇特的就是上一次创世纪的作者在用这样的一个手法来去形容的时候，就用这样一个比喻来去形容一个事件或者形容一群人的时候，是出现在22章和32章。 在22章是形容亚伯拉罕的后代，在32章是形容雅各的后代。这种描述，这种比喻，就是让读者去期待神要对以色列家的应许即将要实现了，即将要应验了，而且就是通过约瑟这样的一个身份。而约瑟在繁荣的期间，在这7年的丰年，生了2个儿子，那成功的在埃及组建了自己的家庭。长子呢叫马拿西，他的名字呢是有一个音译，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意思的，就是使什么什么忘记，使之忘记，或者使他忘记，使我忘记。那忘记什么呢？按照约瑟自己的说法，说因为神忘记了他一切的困苦和他的富家，就是说我忘记了我之前所受的苦，忘记了我的富家。那按理来说，他不应该忘记他的富家，不应该忘记他的出生地，对不对？他不应该忘本。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从这里的表达，约瑟实在是对于他儿时的记忆，对于他父亲家里的记忆，没有什么好的记忆，全部都是痛苦。他整个成长的阶段，在这些的痛苦当中，虽然被他父亲偏爱，但是家里充满了尔虞我诈，充满了纷争。所以并不是说好像他忘记了他的父亲，因为很显然在他之后遇见他哥哥们的时候，他一眼就认出他们来。时隔13年呢，我相信我们无论什么样的人，变化无论大不大，时隔13年，那一眼就能认出来的也不是很多，对不对？除非像我这样的，我在20年前我的头发就已经这样了，所以呢，你认我的时候是完全没有困难的，对不对？但是有很多人可能我们会变老啊，会有皱纹呢、啊，会头发会变白啊。那么对于约瑟来说，他这几十年从来没有忘记他哥哥的模样，那些伤害人伤害他的人的模样。所以不是说他忘记了他的家庭，而是关于他怎样从他的父亲的家受到哥哥们的虐待，他今日终于可以释怀了，他终于可以把他放下了，他不再记得这些的愁苦，不再记得那些对他的得罪和伤害，他不需要再记得，并不是因为他现在可以成功了，并不是他现在是一个好像一个富足的人士，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了，而是他看到神在埃及地是如何保护他的，如何带领他的，如何一直以来陪伴他的，让他可以原谅，让他可以释怀。那么这体现了他成熟的一面，他在埃及这10几年的时间没有白过，他在属灵上面和在生理上面都越来越成熟，他不愿意再让他从原生家庭所经受的伤害继续延续到下一代的身上，他看到神的手保护他，在他最低谷的时候神保护了他的性命。那第二个儿子给他起名是以法莲。那这个是什么呢？因为他看到无论从九正还是善长的梦，那包括后来法老的2个梦，也让他想到自己的梦，他看到这一切都是神的主权。因为借着九正和善长他们两个人做梦，让他们记得他，记得他有这个解梦的能力，从而在法老面前，这个九正虽然忘记他2年之久，但是之后还是想起来了，没有完全忘掉。那来到法老面前推荐他为法老解梦，从而让他官至高位。神借着这一切的环境，借着这种超自然的事件，让他能够昌盛。所以他给他第二个儿子起名叫以法莲，也是使之昌盛或者使谁昌盛的意思。他自己解释说，这意味着神让他在受苦之地昌盛，神还要使用他，不仅仅成为埃及人的祝福，也要成为以色列家他父家包括所有周边族裔的祝福。所以这两个名字他所体现的都是约瑟在向上帝表达他的感恩。一方面说马拿西是因为上帝在患难中保护着他，一方面说以法莲 是上帝在顺境当中是如何赐福于他的。那透过这两个名字，我们就可能很清楚地看到，约瑟一直在依靠神，并且知道神也一直与他同在。而转眼之间，7年的丰收过去了，随之而来的就是7年的灾荒。那约瑟所预言的饥荒，并不只限于埃及，而是席卷了整个的欧亚版图。那就约瑟之前的政策，他所有精心的预备，他的组织和执行的能力，让饥荒在埃及地得到了缓解。但值得注意的是呢，这个谷物的出售是出售的，不是赠送的啊。没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啊，所以尤其是在灾年的时候，它是出售的啊。所以经文说呢，他跳梁啊，这个看来永梅姐妹做足了功课啊。这个字不好念的啊，上面一个出啊，下面一个米。念跳梁给埃及人。那埃及有粮食的这个消息一旦传开了之后呢，那周围国家的人也纷纷往那里购买粮食。那很明显，象形字，对不对？上面一个入，下面一个米，就是前面的这个跳的反义词。那就不叫入米啊，叫敌粮啊，敌粮。那事实证明呢，约瑟成为了法老，整个埃及，甚至更远的近东地区的祝福。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呢，约瑟刚刚克服了他的思乡之情，他刚刚说他忘记了他的父家，就在这个时候，他父亲也正在计划让他的兄弟们去到埃及来买粮食。这就是上帝意想不到的计划，这就是神主权的安排。那这个时候我们把镜头就调转到迦南地，调转到雅各的家中，我们看看他们正在经历什么。那首先，雅各对于环境是十分敏感的，要比他的儿子们敏感很多。他经文说，他的儿子们还在彼此观望，彼此观望。那这个形容呢，就是形容他们还不知所措的时候。既然有这样的饥荒，那其实很简单的道理，对不对？有饥荒了，你应该怎么办？我们中国人都知道，有饥荒就要逃嘛，对不对？这个地有饥荒了，你要逃到有粮食的地方去。那他的儿子们呢，观望未必是他们不知道有饥荒这回事，他们肯定知道，但他们不知道该怎么样做。我们是集体下到埃及去呢，还是我们单个下到埃及去呢？而这也是有先例的，对不对？因为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因为他们的祖先亚伯拉罕就是在遭遇饥荒的时候下到埃及去，结果差点家毁人亡，对不对？妻子差点被拐跑。好，那后来到了雅各的父亲以撒遭遇饥荒的时候，选择去到非利士人的地，也差点失去老婆。那可能这些人就观望了，说如果我们也像我们的祖先那样，像爷爷，像这个太爷，跑去埃及地，那我们是不是也会家破人亡？这都不一定的，所以他们还在观望。那雅各在经历神的应许之后，他很确定迦南是要他待下去的地方，这是神给他的应许之地，所以无论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他都要待在这里。所以之前以扫可能会杀他，他仍然要待在这里。之前拉班追赶他，他仍然要跑出来，要来到迦南地。所以无论如何，他都要在迦南地这个地方持守下去，所以他不可能搬迁。但当然这也可能是他从父亲和祖父身上学来的经验，所以不能跑去那些其他的地方去，要不然的话仅剩的妻子也会被拐跑了。那于是他怎么办呢？他只能选择让他的儿子们去埃及去抵粮，去买粮。但这个时候他还留了一手，他留了一个心眼，他绝对不允许便雅悯和他们同去。为什么呢？很简单，他怕路途上便雅悯会遭受不测。这很可能是他一直对约瑟当年的死还耿耿于怀。我们知道在前几章的时候，当他得知约瑟的那件彩衣，染了血的彩衣，他就得出了一个结论，他的儿子被野兽撕裂了。 而那个彩衣是他的哥哥们派人回来给父亲的。他不确定他的这10个儿子跟约瑟的死有什么样的关系，但是我们人都有直觉的，对不对？那他很可能觉得，如果再让这个拉杰的唯一给我剩下的小儿子，再跟着我偏爱的这个小儿子，再跟着他的10个哥哥出去，有可能也就回不来了。那所以我一定要把这小儿子留在我的身边，因为他想的肯定是让这个最小的儿子继承他的家业。拉杰是他的原配，约瑟是他的长子。约瑟既然没了，那我要留下这个小儿子。而且很明显，他应该也知道，他这10个哥哥也会看到父亲对小儿子的偏心，指不定还会打他什么样的主意呢。虽然他没法证明约瑟的死就是跟你们有关系，但是我也不会放心让他跟你们一起去，因为我不信任你们的品格，还是把他留在自己的身边更加放心一点。那当兄弟们到达埃及的时候，他们来到约瑟面前向他下拜。那我们可以想象，在这个时候，所有的人，当时说全天下的人都来向约瑟来抵粮。那而且还有埃及全地的人，所以乱哄哄的，很多人全部都在排队在买粮食。而约瑟呢，肯定会设立很多的官长，来去负责，给谁卖多少，卖什么样的价钱，所以他不会所有的事情亲力亲为的。那怎么就这么正好，在这一天，他的10个哥哥要来买粮的时候，他就出现在当场？怎么就这么正好，在所有那些排队的人的那些的乱群当中，他就可以看到他的哥哥们？这也是神的主权，这也是神在安排整个的环境，让他们相遇。那他立刻认出他们。这个时候，距离他当初跟他哥哥们的冲突应该有20年了，20年了。那立刻认出他们之后，就把他们叫过来，就看到了当年他做梦时候发生的那个情景，他的哥哥们在他面前下拜。我们可以看到，有些事情我们人的记忆是非常深的。当他看到他哥哥们在他面前下拜的时候，他就触景生情，想起了当年做的那2个梦，梦境跟现实达成了一致。但他这个时候没有选择与他们相认，没有选择说：“哈哈，你看当年我说的梦，你们说不可能的，还要把我杀了，还要把我卖掉，现在怎么样？我赢了，我对了，你们输了。”你们是大笨蛋啊！就这样，他没有。那他在做什么呢？他在筹划什么呢？约瑟装作是陌生人，对他们说严厉的话。那透过翻译，他指责他们是间谍，而且不止一次指责他们是间谍，是奸细。这一章4次重复的说他们是奸细，是来窥探埃及地的虚实的。那当然，他这样的一个说法也不是空穴来风，因为当时真的有很多的这些近东的民族，他们来到埃及地，他们的目的是不纯的啊，其实是为了要窥探虚实的。而且就在约瑟去世后几百年之内，当时埃及就被攻陷，而攻陷的原因也是因为当时有从迦南地来的人窥探他们的虚实，作为内应。所以这是很可能的。那从这一章开始，42到44章都是在描写约瑟怎么样一次一次的与他的哥哥重逢。我们看到他们彼此之间好像在较力一样，好像在争斗一样。我们看到约瑟所做的很明显是在刁难他的哥哥们，显得他好像很小肚鸡肠的样子，对不对？好像很放不下当年他哥哥们是怎样待他的，好像现在他官居高位了，一副小人得志的这样的一个嘴脸，然后一定要寻求他哥哥们的报复。但这样理解呢， 就把这段经文想简单了，也把约瑟想得太简单了。我们需要仔细地再去体会这一章当中的一些细节，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样的解释其实并不合理，因为约瑟所设立的计划远比简单的复仇要来的复杂的多，对吗？如果是要简单的复仇，把他们下在监里，然后直接要处死他们，他们的生杀大权都在他的手里，他们能做什么呢？约瑟可以任意的待他们。如果只是复仇，他没有必要去回想他之前所做的梦。如果只是复仇，他完全可以把他们囚禁，只派一个仆人回去要人，把便雅悯带过来。如果只是复仇，他没有必要在之后回心转意，再对他们说，我是敬畏神的。所以他应该另有深意。我想原因呢，可能是约瑟记起了他从前做的那两个梦，知道这是出于父神的心意，要救他父亲的一家，要实现对他祖宗亚伯拉罕、对他爷爷以撒和父亲雅各的应许。而也因着这样的应许，他知道他的这些哥哥们要在以色列家都成为大族的首领，都成为祖先的，都是要成为开拓者的。而上一次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他的这些哥哥们充满了嫉妒，充满了仇恨，充满了愤怒。这样的品格是不适合去带领一个伟大的家族的，不适合去承受神的应许的。他们的嫉妒、仇恨和愤怒，导致他们试图消灭他们的兄弟，并且欺骗他们的父亲，这是不讨神喜悦的。所以约瑟这里真正的目的是要测试他的哥哥们，是要试验他们，看他们是否改变了，看他们是否有悔改的心。那约瑟该怎么做呢？他不能直接就问说，你们悔改了没有？你们觉得卖我是不是卖错了？不可能嘛，对不对？因为他怎么能拿到实话呢？你现在是埃及的宰相，他们的命运掌握在你的手里，你问他们什么，他们都回答说是的，你想说什么都可以的，对不对？这样是测试不出来的，所以不能马上与他们相认，甚至不能满足于只是在旁边观察。于是他制定了一个计划，那他这个计划要把他们放置在一个他自己所经历的事件相似的情景当中，看看他们的选择，看看他们这一次的选择是不是会有所不同，还是跟20年前一样。如果他们确实采取了不同的行为，就会把他们带到埃及，让他们继续发展下去。如果他们不这样做，还是出卖了他们弟兄，还是当时的嘴脸，那他们是不适合作为上帝的祝福临到万国的这样一个渠道的。所以他对他们有一个良心的考验。那这第一个良心的考验就是在42章的这一篇，一上来对他们指控是奸细。那指控他们是奸细呢，这是测验他们品格的手段，不是个人报复。而最终呢，他们要把他们放置在一个他们曾经失败的地方，我要看你这次是不是在哪里失败的地方你能够爬起来，你能够做出不一样的选择。所以他对他们粗暴的对待是为了唤醒他们的记忆，是为了刺痛他们的良心。当年这兄弟十个也是在远远看到约瑟过来的时候，就指控约瑟，指控约瑟什么呢？指控约瑟是父亲那里派来的奸细，对吗？他们就认为这个人是父亲那里来观察他们，来指控他们的罪的，所以他们也是粗暴待他的。而约瑟的指控其实也问出来了一个他最挂心的事情，就是他父亲和他弟弟是否还活着。那所以他想透过他们的要求，要求他们把便雅悯带过来，用这样一个方式来考验他们。那一方面他应该十分想念他的弟弟，所以我们在后面的章节也看到他们重逢的时候是非常感人的。但更重要的是他要考验他的哥哥们会如何去对待他们余下的这个弟弟便雅悯。对于拉结所生的另外这个儿子 父亲对他肯定是偏爱的，就像当年偏爱他一样。那他的哥哥们是否会像当年对待他一样，来对待便雅悯呢？约瑟的这个举动，实际上是会确保便雅悯被带到埃及来，并且受他亲自的保护。便雅悯也成为他们开脱罪名的关键，所以至少可以确保呢，在路上他的哥哥们不会加害于他。那他没有直接去打发一个人去接便雅悯，而选择将他们先下在监里，那这是很聪明的，因为这给了他们思考和反应的时间，而且呢，这跟当年他们把他扔进坑里是极其的相似。之前我说过，埃及的监狱，当时古金龙的监狱，全部都是好像在一个蓄水池一样，然后有个大坑，然后把他们丢下去的，所以呢叫下监其实是非常合理的。他们真的是到地底下去的。那约瑟把他们置于当年他自己类似的境地，看他们会如何的反应。当他们声称自己是无辜的时候，我们是诚实人，我们不是奸细。他们一遍一遍的这样说，试图为自己去开脱罪名，试图去喊冤。那岂不是能够也让他们想起当年约瑟是怎样在他们把他放下的那个坑里去呼求他们的吗？那接下来约瑟的安排也跟当年的场景类似，要看看他哥哥们是否记得他们对他所做的事，是否后悔呢？他们把他关在监狱里这3天，是要让他们经历这个转变的考验。而这里显明的是他们目前所陷入的这个苦境，所陷入的这个危急，要进一步去证实和磨练他哥哥们是否真正悔改了。因为真正的和好是需要犯罪的人有真正的悔改的，而这悔改是需要时间的检验的。什么是时间的检验？就是当一个人犯罪之后，他说我悔改了，我做错了，那不能这样就完了，因为人说什么在当下都是可以被隐藏的，都是可以被隐瞒的。而直到他真的在面临同样的困境的时候，同样的问题的时候，他是否还会做出相同的选择？经常有些人会说对不起，说对不起有两种，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两种是哪两种。有一种对不起呢，是我很对不起，我被抓到了。他不是真的认为自己做错了，他是很抱歉我被抓到了。如果我没被抓到的话，我还会继续做下去的，这是一种；另外一种是真诚的悔改，真正的悔改是真的认为自己做错了，而以后再也不会去犯了。所以，当一个小孩子道歉的时候说："对不起，我下次不敢了。"那我们总要辨别，对不对？我们需要辨别，他是在说："对不起，我下次不敢再做了。"不愿意再做了，还是对不起，我下次再也不敢让你抓到了。我一定会想到更精明的手法，不让你抓到的。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态度。所以约瑟需要检验他们这种悔改到底是不是经得过这样的检验。那于是3天之后，他来找他的哥哥们。跟之前哥哥们原本要杀他，但后来改变计划，把他转而卖给以实玛利人，也是相似的。那他现在呢，也改变了主意，原本是很严厉的，要他们所有人都留下，只有一个人回去带便雅悯前来。那现在改变计划了，让其中一个人留下，其他的人都可以回去。那从这里我们也看到，在约瑟的公义、在约瑟的审判、在约瑟的严厉背后，也充满了对家人的爱。因为如果只有一个人回去，那个人说不定也没有办法带粮食回去，可能只有路途当中的粮食而已。那么解不了他们在家里的饥荒，而且路途上面也可能会遭遇不测，所以让他们大部分人回去，很明显是一个更加怜悯的做法。而约瑟也借着这件事去考验他的哥哥们是否愿意再一次的去卖了他们的弟兄。 因为他们可以完全回去之后不把便雅悯带过来，因为他们就不需要再冒路途上的风险了。但这样的话，他们就会撇下一个弟兄，因为在这个时候，只有约瑟知道剩下的饥荒还有7年之久，饥荒完全没完。那很多当时的时候，很多的饥荒顶多也就1年，甚至最多的可能也就3年，所以不会持续那么久的。所以如果他们想偷机取巧、自作聪明的话，那他们能够拿着粮食回到父亲那里说：“西缅死在路上了，客死他乡了。那我们这样，他们既不需要把便雅悯带回到埃及去，那也能避免去向父亲去讨要便雅悯这样的一个困境。因为他们不知道饥荒还有多久，他们可能觉得这一次带回来的粮食已经够他们度过所有的饥荒的境地了，这样他们也不需要再次去面对这个埃及的这个官长。”对他们如此严厉的关照，所以真正的问题是他们是否愿意把便雅悯带回来。而后面的问题就变成：你们是否要出卖西缅，就像你们当初出卖约瑟一样？你们是否把西缅卖了，就像你们当初卖约瑟一样？这是真正的张力，这是真正的矛盾。如果没有跟弟弟一起回来，那西缅肯定就死了。那这个时候呢，可能久违的罪恶感已经在他们心中作祟了，就是那种从前犯过罪，但一直没有经历到那个犯罪而应该承受的后果的那种不安，在他们心中开始彼此的谴责。约瑟这次的试验成功了。而这个成功要远高过当年约瑟在坑里面向他们的呼求，甚至连父亲的眼泪都没有能够唤醒他们的良知。而这次约瑟的试验成功了，于是他们就彼此说：“我们在兄弟身上实在是有罪了。他哀求我们的时候，我们见他心里愁苦，却不肯听，所以这场苦难临到我们身上。”在他们同样陷入的痛苦的境地当中，当他们同样像约瑟一样，当年在坑里的时候，呼求着要让坑外的人拯救他们的性命的时候，他们想起了约瑟对他们所说的话。现在的情况是当年的一个预演，一个翻版，而现在他们所面临的，又是不得不在失去另一位兄弟的情况下，要出现在父亲的面前。他们曾经很冷漠地看着兄弟心里的愁苦，现在他们发现，他们自己的心也备受煎熬。他们以前所犯的罪，现在突然出现，抓住他们。他们之前所犯罪的那个情况，现在应验到了他们自己的身上。于是他们就可以换位思考了，于是他们就立刻认识到了这当中彼此的联系。而约瑟试验的目的也就达成了。只有这样，才能引起他们对罪的敏感，对过去的悔改，而只有他们的认罪悔改，才最终会引导他们走上生命的更新和真正家庭成员之间的和解。他们就这样当着约瑟的面自责，但他们不知道眼前的这位埃及的宰相是能听懂他们的对话的。他们彼此之间对于之前犯罪的讨论，是最具有讽刺的意义的。他们在约瑟的面前，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在约瑟的面前认罪了。而当约瑟刚刚克服了自己的思乡之情，想要忘记他父亲的家时，这一次，随着他哥哥们的到来，他又想起了他父亲的家。他转身离开他们，激动地哭泣。他哭泣的原因可能很复杂，有可能是他感叹神奇妙的恩典，带领他与哥哥们相遇，也可能是感动他们的认罪悔改，也有可能是发泄他这多年来所受到的委屈，他的哥哥们置他于困苦的境地， 所带来的这种伤害。那想必他的心情是极为复杂的，但无论如何，他认识到了上帝的怜悯，使他能够将他父亲的家人从这种严重的饥荒当中拯救出来。他很想跟自己的家人团聚，但现在还不是时机，因为他要让他整个的父家都来与他一起相遇，所以他只能硬着心把老二西缅囚禁起来。那这个很奇特，为什么要选老二，为什么不是老大，对不对？那很可能呢，通过吕辩他所说的，说我当时曾经劝你们来着，不要去流他的血。所以约瑟说，哦，原来你当初为我求过情，那我就放了你吧，让西缅再继续再留在这里受苦，这也是有可能的。那约瑟仍然是想要为他们去做一切他可以做的事情。所以我们看到后面的把他们打发上路的描述呢，其实是充满了他的爱和恩典和怜悯的。他给了他们比他们要求更多的东西，甚至把他们的钱放回到了他们的袋子里。那这个举动呢，很多解经家有不同的解释。有些人认为约瑟把钱放回他哥哥们的袋子里是为了埋伏下把柄，这样下一次他们回来的时候好抓住他们，又有机会把他们架在监里。另外有些人呢，是认为约瑟想要重现他们当年把他卖了得到银子的这个过程，还是要让他们悔改。但我相信更可能的是出于约瑟的爱心和恩典，这是一个爱的举动，为了让他们回去能够给父亲弟弟以及他们所有的家人有足够的粮食。但他们到了中途住宿的地方，有一个兄弟打开了口袋，发现自己的银子归还了，这反而让他们产生了误解。他们对这种意想不到的恩典表示非常怀疑，对吗？我们人都是这样的，当我们犯罪，当我们的罪追上我们谴责我们的时候，这个时候突如其来的赦免，突如其来的恩典，往往会让我们感觉非常不安。在他们看来，这只可能是出于神的一个不祥之兆，是神的作为。那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刚刚逃脱了这个奸细的指控，逃出来之后还在害怕惊魂未定的时候，他们不想再次被指控是为贼，是偷窃的。而事实是在之后他们仍然为这个事情而担心，而最终呢，在之后的章节他们会真的被指控为贼，只不过不是这些银子的问题。那这是后话，如果这个事真的是出于神的，那就是他继续在他们中间去清算他们当初卖约瑟的那个罪。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时隔20年，他们又一次要回家去面见他们的父亲，这一次他们又少了一个兄弟，又多了一些银子。当他们回到父亲那里，把他们遭遇的事都告诉了雅各。那上一次他们集体回到父亲这里是为了骗雅各，对吗？让雅各以为约瑟被野兽撕碎了。那这一次他们回转之后，他们就决定没有再撒谎了，就把整个过程都交代了。而最奇特的是，上一次他们撒谎，他父亲就很轻易地相信了他，这次他们没有撒谎，但他父亲再也不肯轻易地相信他们了。这就是狼的故事告诉我们的这个比喻，对不对？那所以他们整个在叙述当中呢，试图很委婉地去表达他们还是需要带便雅悯同去的，才能把他们的兄弟西缅赎回来。但雅各呢，没有直接回应。雅各唯一知道的事实就是你们带着粮食回来了，带着银子回来了，但少带了一个弟兄回来，这是他唯一知道的事实。他不知道在埃及发生了什么事，他肯定也不会认为他们所说的话是值得相信的，摆在他面前的只有这些事实。当他们描述完了在埃及的经历，倒空了袋子，发现每一个人的袋子里他的钱都还在的时候，他们所有在场的人都感觉到害怕。害怕的原因肯定是不一样的，那9个人他们害怕应该都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发现 增加了他们的罪恶感和对审判的恐惧。而雅各的害怕呢，很可能以为这钱是哥几个把西缅卖掉了赚回来的。雅各拒绝任何的解释，他只知道约瑟没了，西缅现在也没了。这九个回来带来的粮食很多，而钱一点也没少。而且更可能，这哥几个他们表现出来的害怕是演戏给他看的呢，这也说不定呢。所以他不听任何的解释，也更不可能答应他们把便雅悯再带到埃及去。雅各这样的话是非常痛心的，他跟他们说，你们使我丧失我的儿子，你们使我丧失我的儿子。雅各说这句话的时候，他可能不知道当年正是这兄弟们的背叛，正是这兄弟们的欺骗让他丧失儿子的。但他不经意之间所说的话是完全正确的。当初他们是如何带回约瑟的死讯的，在今天他们也同样带回了西缅的死讯。那对雅各来说，下一次如果再让便雅悯与他们同去，那他可能只能等待的就是便雅悯的死讯。而这个时候，吕便还试图用另外一个方法来去劝说父亲让便雅悯跟他们同去。他提出来，我有两个儿子可以交给你作为抵押，作为人质。那倘若西缅和便雅悯都没有了，我没有办法把他们带回来，我让你失去了两个儿子，那好，你可以让我失去两个儿子作为赔偿。我们不知道吕便为什么会这样的主动，为什么会想要去做这样的事情。可能他还是在为没有办法把约瑟赎回来而感到愧疚，也可能是他试图赎罪，因为当年他与父亲的妾同寝，也有可能他觉得这是他作为长子的责任。但无论如何，他的提议都是荒谬的，因为只有一个与雅各无关的人在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做出这样的一个承诺的时候，才有可能是实在的。吕便好像一个与雅各无关的人在跟他做一笔交易一样，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吕便就是雅各的儿子。我们想，对于雅各来说，如果失去了他最爱的两个儿子之后，这都已经要了他的命了，他为什么还要把他两个孙子杀掉呢？这岂不是很可笑吗？如果他在失去两个儿子之后再失去两个孙子，对他来说有什么意义呢？一点意义没有。雅各说，便雅悯的哥哥死了，现在只剩下他，便雅悯成为了他活着的唯一的指望。但其实他不知道，这一切都是上帝的安排，神才是他活着唯一的指望。他的大儿子其实没有死，而且正是神现在正在使用他，能够让他们存活的关键。整个家庭的活解的故事的第一阶段，第一个测验就到此结束了。这第一个测验是良心的考验，而这个考验当中有一个坏消息，对于雅各来说，是又一位兄弟被遗弃到埃及了。如果他们再次见到西缅的话，那么想必便雅悯一定与他们同行，这对雅各来说都是难以承受的。他的悲伤给他的儿子们带来沉重的负担，但这也是他们罪所带来的结果。但尽管如此，好消息是呢，他们这一次他们去了埃及，他们的良心被唤醒了，他们至少心中充满了愧疚和恐惧，知道神正在开始对付他们。而这一段故事和当初约瑟被卖有很多相似之处，他们都牵扯到了家庭的破碎，牵扯到父亲的偏心，牵扯到兄弟之间的互相的欺骗和猜疑。而雅各的伤痛，这是两次彼此交相呼应的主题，好像受伤的全部都是雅各。但不同的是，约瑟的哥哥们这次有了悔改的可能， 他们在处理如何去对待弟兄、如何去对待父亲、如何去对待神的态度上开始产生改变了。他们认识到上帝的手在他们现在所面临的困境当中工作，是为了报应他们的罪。神对应许之家的拯救是彻底的，不单单是在物质上面要拯救他们，更是要在心理的层面、在灵魂的层面，让他们真正成为那个可以承受神应许的民族。他们要接受惩罚，接受审判，他们的罪是不可以被隐藏的。但是同时，我们也看到神的怜悯，因为约瑟没有按照当时他哥哥们对待他的那个样子来对待他们，给了他们更多的恩典和怜悯，让他们得以存活。这与当年他哥哥们对待他的方式是截然相反的。而另一方面，约瑟也能让他的哥哥们浅尝当年他的处境，让他们在这种困境当中能够认识自己的罪而悔改。所以，我们看到。跟我们之前描述的人一般的反应不同，约瑟既没有很残酷的去报复他们，也没有很溺爱的立马就与他们和好，好像没有原则一样，而是他知道，在和好，真正的和好之前，必须要有真正的悔改，在真正的和好之前，必须要有真正的悔改。这段故事告诉我们，罪人要受到惩罚。而惩罚的方式，往往就跟他们当初犯罪的方式是非常相似的。这就是旧约当中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的体现，是一个报应的原则。你比如说，在以斯帖记当中，哈曼为了绞死莫迪改而立的绞刑架，最终他自己在那个绞刑架上被绞死了。比如说，在但以理书当中，那些陷害但以理到狮子坑里的人，最终自己被那狮子撕碎了。箴言书第27章告诉我们说：“挖陷坑的自己必掉在其中，滚石头的石头必反滚在他身上。”所以，罪人得到他的罪应得的下场，这是圣经当中一个重要的报应的原则。但更重要的一个原则是，耶稣基督在我们成为他的仇敌的时候，在我们还在挖陷坑、滚石头的时候，他为我们死。那耶稣的仇敌是谁呢？不是我们，不是那些的祭司，不是那些要将他钉于死罪的那些的犹太人。他真正的仇敌也是我们的仇敌，是罪跟死亡，是魔鬼的权势。所以希伯来书第二章告诉我们说，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终有一天，我们每一个人的罪会找上我们。终有一天，我们需要面临我们的罪清算的时候。而当我们的罪追上我们，当我们的罪找到我们的时候，只有一种补救的办法，就是透过耶稣基督的死，废掉死亡的权势，破坏了魔鬼的诡计，消除了罪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影响。透过他的工作，我们才能够得到真正的怜悯和饶恕。只有透过他的血，所有的人、任何的人，才能从罪跟死亡当中得到拯救。我们一起祷告。阿爸天父，我们看到你是公义的，也是怜悯的。你断不以有罪的当作无罪，你必追讨他的罪，无论逃到天涯海角，无论时隔多少年。但同时，你在追讨罪的时候，你要的不是恶人因着恶而灭亡，不是罪人因着罪而灭亡，而是要让我们悔改，以至于可以得到拯救，可以再一次经历你的恩典，经历你的怜悯。我巴不得在座的各位，我们所有无论线上线下的弟兄姐妹，或者是慕道的朋友，我们能够得到神这样的怜悯，承认我们的罪，承认我们的过犯，而接受悔改赦罪之恩。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